期来学的话，我首先有一点揭晓，我在1982年开始侍奉，一直到2023年我退休了，那个时候65岁，现在已经退休1年多了，还有我可爱的孙女，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人生进入另外阶段的时候。但我在进入这个人生另外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看到我可以怎么样来侍奉我的主，看看我自己在以前的侍奉已经有一段的时候了，还有我自己是念心理辅导的，在这个省，BC 省也有一个执照和牌照，做辅导的牌照，所以我就看，在我们宣道会有很多不同的牧者，他们也有很多心灵的需要。那么我就跟华联会，宣道会的华联会一起有祷告，讨论的时候，那么经过一段时间，那么我就成为华联会的负责这个教牧关怀的同工。你就可以看到这整个加拿大的地图有一些的数字，对吗？看到啊，最左手边的20，看到20，还有10，还有3，还有很多不同的数字，就是看到我们宣道会在不同的省有多的教会的数目，但是这个数目有一点改变的，人也有改变，但是无论如何，那么我所负责的这是走遍整个加拿大，在哪里帮助我们的牧者。所以，整个加拿大有几个牧者呢？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吧，大概700多人，这是我侍奉的对象。有广东话的，粤语的，我就说哈，粤语的，还有是普通话的，还有是英文的。所以700多个同工，这是我关顾的对象。所以，请我们弟兄姐妹，为我的侍奉祷告。去年一直到今年的1月底，我已经走遍不同的省份。北边的还没走，因为哪里没有宣道会嘛。但是呢，在其他的省份，除了 Manitoba 以外，我都走遍了。看到他们的需要，请大家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但我看的时候，不单是看到我们教牧同工的需要，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就用以下我要讲到的题目，还有经文来跟你们看看神在我心里面的感动，还有也许用这个经文向你们讲话。我给大家一个图哈，这个图有一点特别的。这个图在最左边的就看到是一个婴孩，婴孩哦，我们都经过了。还有呢，到老了，我们有一些人达到这个阶段了，我也进去这个阶段了。有些人已经到了。从人生的成长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经历过很多。我们就给你其中一个图来看看吧。我们从婴孩的时候，我们觉得婴孩很可爱，对吗？他常常他所做的、所讲的，就让我们很开心的一种。他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开心。当然了，他哭泣的时候也是没有给你们什么的留情的。在什么时候、任何的时刻都可以让你尴尬。无论如何，他是很真诚的。他欢笑的就是他的标记。但是你看到，当我们老了，我们年纪慢慢的长大，我们的笑有一点好像勉强，是吗？有点勉强，你笑吧，拍个照吧，笑吧， 你就笑的时候，你就看到不容易笑。Baby 婴孩的时候很容易笑，很纯真的。老的时候我们也笑，但是笑的时候带了很多不同的，好像是不同的负担，是吗？真实了吗？但是如果不是真的，感谢主。但是如果不是真，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不能讲是老，就是我们年纪慢慢的长大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笑笑的没有那么的童真，没有那么的纯真啊？好像有一点勉强，为什么？就是我们经历很多，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小孩的时候所认识的世界，不是那么的欢迎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挑战，上班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下班也是，回到家里也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受伤了，回家的时候不想讲话，在家里面是这样，上班的地方也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从教会的侍奉的当中，我们也受了很多不同程度的伤害。比起认识的时候可以握手没事没问题，但是一起侍奉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认识就让我们对别人有不同的看法，对吗？真的吗？不用回应我，回答我，但是你们也知道了，我们受了不同的伤，但是神怎么样看我们就最重要。很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跟别人来解析，但是神知道，神知道。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个人物，就是以利亚。以利亚首先我们感谢主席刚才为我们念那个以利亚我讲到的经文，但是我要让弟兄姐妹首先知道的十九章事情所发生之前，以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十八章开始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了，他保护俄巴底你们慢慢看经文就可以了。还有十八章的十六节到四十节，他挑战亚哈王和先知那么这个挑战不容易他一个人面对了那么多的人，怎么样呢？他就在神的面前很努力的信靠神，那么他就把这些假的先知打败。我们也看到哇，真的耶和华真的很厉害。还有这个以利亚真的哇，如果我是他的多么好，他是多么的好，这个神的能力的那么大。但是亚哈的妻子耶洗别看到这个情况很不高兴。十九章二节开始就记载，他看到这个情况心里面很不妙，但是也很愤怒。那么他愤怒了，他就说我要把他杀掉。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把他的人头给我，就是这个意思了。把他的人头给我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好像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一个很让我们很羡慕的一个先知如果我的名字是以利亚就好了。这个先知他所做的就是很可歌可惜的一种的行为。那么面对别人追杀，突然之间好像我们看以利亚有好像成为另外的一个人，他心灵破碎了，崩溃了。 我们真的很难理解的，但是圣经就记载这个很伟大那么强的一个的人啊，他不怕死，在十八章的时候他不怕，什么都不怕。但是来到十九章，我们却看见他是另外的一个人。第三节，以利亚看这个情况，就是看到自己被人追杀了，就起来逃命。逃命，还有他逃命怎么样逃了？这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走一天的路程不得了了，不是我们现在的好像温哥华这个很美丽的地方，什么设备设施都给我们，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喝点水什么什么。但是在那个地方是旷野，什么都没有，走了一天的路程，不得了了。那么他继续说，求你取我的命。他跑了一天，真的要死，但是他继续的讲，神啊，求你取我的命。崩溃了，我不做先知了，崩溃了，我命也不要了。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把我拿走，挪去。为什么有这个原因呢？很简单，我们讲到有从经文里面我们讲到的，就是他第一，他与列祖比较，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说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谁列祖。我想问，在以利亚之前有多少个列祖？我想我们也数也数不清呢。有一些列祖，他也是让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的列祖，有一些列祖我们就提也不想再多提了。但是无论如何，他说我不胜过他，与别人比较，跟别人比。不晓得在普通话里面有没有这样讲，人比人比什么？比什么？有的吗？有的啊，那么就多好了。是，无论如何，把我们跟别人比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比我们好。中国人在这方面就很强的，看你多少分。我说啊，90分，那么10分在哪里？就是这样啊，对吗？他比你好，他所做的什么都比你好。你不是努力，乃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分数，有没有比别人更高的分数。在念书的时候这样，我们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来工作的时候有人比，为什么他做这个工作你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他的收入比你更高，什么都是为什么。总言之就是说你不好，总言之说我把你跟别人比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英文说就是 nobody， 你是 nobody。教会、恩赐、职业、家财，我们的样貌、面孔、肥瘦等等，让我们产生一种很自然的自卑感。我是 nobody， 以利亚说我是 nobody， 还有就是一种孤单的感觉。14节，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哈，这段经文两节的经文很特别的。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我们暂时把神看为一个人物吧，好吗？对象，暂时不，神不是人啊，你们知道了哈、啊。对象有几个对象？那这里短短的两节经文有三个：耶和华、我还有谁？百姓。那么另外一个图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对神的描述，有四次，对百姓有两次，还有我是以利亚啦，三次。他的侍奉的对象一定是神，但是神把他摆在百姓的面前，所以他就其实有两个侍奉的对象。但是人觉得孤单的时候，人所有的在我们旁边的都没了，只有我们一个人。他向神祷告，他说这是人离开我了，这是人，他好像在我的面前，但是不与我同心的。所以孤单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我，你记得吗？还在经文的记载当中记载有一个他说我一个人，是我一个人，有神有他们，但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侍奉神，侍奉你。这是在人在孤单的时候，他怎么什么事情都想到，最让他沮丧的不高兴的他都想得出来。我们讲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所讲的就是三思满天下，积心能几人，就是这个意思了。谁都是我的朋友，但是谁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这个意思。面对困难，他们都离开我，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在侍奉的过程，我们有没有有机会纪念过这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孤单。很多人说我愿意来帮助你，但是真正来帮助你的就是其实就没有，就只有你一个人。我记得我以前在温哥华侍奉的时候今天早上我也在这个教会讲道。我在这个教会讲道之前，我也去，不是去，我在家里面用上网的方式去那个 Jamaica 的教会讲道，所以现在是第三堂的讲道，不同的讲章。但是就是有对我来讲侍奉最深刻的就是在这个宣道会讲道的一种的体验。那个时候在1999年到2006年，那个时候有人说这个教会是谁是什么教会，就是这个教会了。那么什么不好的消息都讲给我听了。他们其中一句话就讲教会搞什么的为什么你这样讲呢？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在哪里侍奉的领袖都患癌症癌症。那么第一任的主任牧师患癌症，第二任的主任牧师患癌症，我是第三任的，感谢主我现在还在所以但是我知道有一天如果我患癌症都跟他们没关的我在哪里侍奉的时候有很多不好的消息我都听过的，教会有什么不好的我都听过了。但是最令我觉得深刻的不是这个消息，就是我一个人侍奉的时候一点的感受。另外一个图片就是 这个图，刚才是教会的前门哈，前门你就可以看到了，这看起来是挺大，从后面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教会不大，前面有一两车排在教会的后面，就差不多是教会那么宽的一个宽度了，不大的，不大。那么我就一个人在这个窗口那里的地方来一个人侍奉主，在那里侍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不好的消息嘛，教会哦。那么我就一个人勉励的在那里侍奉主，我感谢主给我很多的磨练，但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曾经试过一个礼拜可以不讲话也可以侍奉的，为什么讲话才侍奉呢？我的意思说，教会只有我一个人，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冷气，你就可以知道哪里侍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人，这个教会发展有一点困难。你可以知道了，就是所有人来教会的停他们的车既然讲教会没有停车的地方，他们就西区的派车。那么我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就很多人骂我们，因为我们占了他们停车的位，现在也是吧。但是就是在那个情况底下，我就侍奉了一段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就看自己，不是有人来参加教会，这是我一个人面对的时候，确实的有以利亚这个心情。孤单的感觉，第一就是自卑，第二就是孤单。那么神怎么样医治他呢？我想现在我所讲的是比较很什么很实际的、很踏实的。神怎么样帮助他？第一，神医治他的情绪，用轻轻的细语，还有轻轻的触摸接触他的。第一段就是第五节、第七节，有一个天使是来拍他，拍不是打，是轻轻的拍。还有耶和华跟他讲话，这个拍这个就是触摸的意思，就是表示安慰。比方说有人真的心情很不好，他妈轻轻的。触摸他，让他知道我在你的旁边，你不用怕。神就是在以利亚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他自己不如他的列祖的时候，自己也不放过自己的时候，神就轻轻的安慰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困难，如果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有困难，在家里面有困难，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知道，真正的原因，解析又解析不了的时候，神就轻轻的触摸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神不会离开我们。第二就是说这个字不是责备。哎，快一点哦！说这个字就是不是责备？我们中国人常常都不理会别人的感受的哦。如果别人有一点事情失败了，也许说的不做的不好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骂、责备。但是这里的"说"这个字的用词不是责备，而是跟他轻轻的讲话。弟兄姐妹，当你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如果有人在你的旁边再一次骂你，那么你就对自己的责备就更重了。 还有你就知道，别人对你没有什么的帮助，但是神在这里轻轻的触摸他，还有跟他的讲话。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是个宝贝。神不会像人，神就是神，神会触摸我们，神会跟我们讲话。还有就是，另外，神的医治，开始的时候是情绪得到医治，现在呢就是身体得到医治，就是有足够的休息。我们很想听这个足够的休息哈。我们看5节到6节的时候，躺在，还有睡着了，躺下。我想告诉你们，不是躺平，这是躺下来休息一下。有谁人没有睡啊？从出生以来没有睡觉过的，有谁人没有？原来睡觉非常的重要，神的创造之一，睡觉。所以有时候在崇拜的时候，有人睡觉没所谓，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他打呼噜的声音不要吵醒其他的人就可以了。所以睡觉非常的重要，休息一下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恢复过来。我最近才知道，原来睡觉比吃东西更重要的，你们认为怎么样啊？睡觉比吃东西更重要，所以睡觉让我们身体可以休息，还有让我们脑筋可以清醒一点，所以要身体要休息一下，还有吃得饱，吃得足够，很实际的哈，很踏实的。你起来怎么样啊？吃吧。还有，他就起来怎么样了？吃了，喝了，对吗？还有吃，还有是喝。我想讲，不是大鱼大肉的一种，很浪费的一种，乃是说提供我们身体恢复健康，的需要的。已经足够了，所以今天我来到你们教会，我早一点来，我就停车在外面，我就睡了5分钟，够了。还有之前吃了饭，够了一点饭，一点米饭，还有睡了5分钟，那么现在讲到就比较有精神了。神让我们不单是说我们如果疲倦了，我们祈祷，我们祈祷，再次的祈祷，祈祷，灵修，灵修，是这个很重要。但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就睡觉吧，有需要的时候多吃吧，有需要的时候喝吧。但是不是说我要去花费了什么？还有就是做运动。运动重要吗？我前几天我跟师母说，师母病了，所以她不能来。前几天我跟她说，我礼拜六，昨天我应该去跑步的，我要恢复跑步了，因为我去年我跑步我有一个记录吧，11公里，相信吗？由于没关系11公里，但是是去年的事，今年继续的跑。为什么？我要用神给我这个身体来侍奉主，没有精神，没有体力，怎么样侍奉呢？我给你一个我的给我自己的鼓励，2张照片给你的鼓励。就是在香港的，我在2012年到2023年，我回到香港侍奉主。那个时候， 我跑步，蓝色的衣服那一张的照片，这是一个帅哥，应该不是我吧？这样吗？好了，还有呢，就是在另外的一个照片，就是我登山去了香港最远最东的地方，哪里？哪里？我就告诉人，你给我拍照，让我做一个纪念。为什么？当然了，我因为要好的身体，然后侍奉主妈，给另外的一个，全都是我在2016年我中风以后所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身体有软弱的，每一个人都有身体需要的时候，是有需要就要治疗，但是治疗以后，我们应该需要来做运动，增强我们的体力，让我们有更多的精神，有更强的意志力来侍奉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站在这里他不会做运动的，就是如果我们做运动，我们侍奉主，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有力。刚才我讲，就是在全国可以说去年一直到今年的1月底，我就走遍整个加拿大吗？除了 Manitoba 还有北边的省份以外，还有我在去年也都有走到东欧的地方来做短宣，所有的旅程，飞行的旅程，开车的旅程，不是我自己，也就是现在这，比方说我住在 Richmond， 开车到这里的旅程没有计算，但是所有的探访的旅程加起来，你们认为我走遍了几公里啊？4万公里，就是地球的一个圈。去年，你看到2016年一月中风以后，这个人还可以做什么吗？休息吧，躺平吧，继续的努力。好，还有是灵性的医治。这个灵性的意志是很特别的，以利亚所追求的，就是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他以前的侍奉一样，以前的侍奉是轰轰烈烈的，神对他讲话的方式应该也是轰轰烈烈的，所以经文这样讲，11节到12节，在他的面前有裂缝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在哪里？不在哪里，是吗？地风后地震，耶和华在哪里？也不在哪里。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那让我们看到这个什么山崩山啊，风。地震啊，什么什么，这是很让人惧怕的一件的事情，对吗？听起来就是很不好受的事。哎呀，这个威力破坏力那么大，哎呀，神一定在哪里？一定是把如果没有神，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但是神说他不在哪里。以利亚讲，哎呀，神你应该在哪里，你应该在哪里，在哪里，但是他就不在其中。人所追求的就是很轰轰烈烈的找到神的声音，但是没有在哪里找到，否后有微小的声音，微小 微小的声音。我很喜欢以下的一个图片，蒲公英，还有是蜜蜂，对吗？每个人都知道。我想问，你们喜欢蒲公英吗？如果你家的里面有绿很大片的很绿的草地，然后有很多的蒲公英在你的花园里面，你为它感谢主还是很气愤？也许你们的对的蒲公英的态度跟我的不同，我很不高兴。我以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就说我人生的使命就是把他们杀掉，不是传道。所以我去年我把这个蒲公英拔出来的时候，用了很多的时间，一直把我在 Burnaby 那个家哪里的后院，有这个从这里到哪里那么大的，全都是草。但是有蒲公英的地方我就很不高兴，一直的拔，但是一直的拔不掉，拔不了，它继续的生长。所以蒲公英对我来说是非常讨厌的。如果你们喜欢它，没问题的，你们就继续的喜欢吧，但是我不喜欢。你已经知道我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教会侍奉哦，在教会的后面有一片的小小的草地，在草地上有当然有蒲公英了、啊。那一天我心情不大好，有一点忧郁啊，那么我就不再停留在那个房间里面了。房间也很热，那么我就走出去。那么走出去的时候就见到那个蒲公英，还有我见到一个这一只的蜜蜂采什么花蜜。那个时候觉得很奇怪，什么奇怪呢？就是原来蒲公英是有蜜糖的，发蜜的，对吗？有发粉的。原来这个看不起眼非常讨厌的花，原来它也有它的作用。蜜蜂也飞到哪里采这个发蜜的蜜糖的。那个时候我马上的哭，流泪，不是哭，差不多是哭的，但是流泪，很多的泪水就流下来。让我在那个时候我想到，这个蒲公英就好像教会一样。有人问，为什么你到那个教会侍奉？你快跑，你快跑吧。那么多的问题，你不要在哪里。现在感谢主他们很好，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把所有的人对这个教会的这个负面的意见也涌出来。但是涌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蒲公英岂不像是这个教会的情况吗？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个花，而是说这个花也有它的作用，有它吸引的地方，有它可以让蜜蜂来采花粉的一个蜜糖的地方。我就想到在那个时候我流泪，因为神就用这个蒲公英向我讲到我怎么样看，别人怎么样看这个教会。那么 这个从这个蜜蜂，我就看到神也使用。无论如何，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光景有怎么样的软弱，神也会使用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心灵的医治，灵性的医治，不是说我去到一个什么的很大的聚会，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员，我说都是好的，你们有机会就要去，但是不要忘记的，所以神也会用摆在我们身边，我们身边的什么的看不起眼，别人都忽略的，也许是一个人物，你们教会里面的什么的施工，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神就用他们的存在，向你讲话，微小的声音，微小的话，但是所得到的，这是强大的生命的力量，神会医治我们的灵性。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生命的力量再一次的燃点起来，继续的努力侍奉神，一直到神带我离开为止。以利亚可以说他成功，但是以利亚他失败过。那么我就看神怎么样再次使用他。我们看15节到17节，神要他高两个人做王，他们都不是好的王，还有是高以利沙做先知，但是无论他做王做了怎么样的样子，他是怎么样的王，神要以利亚去告他们，他们坏的，就是神会亲自的对付，但是神使用以利亚，神也使用以利亚告他的接续他做先知的以利沙。挫败只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的历史，但是历史不等于现在，历史也不是未来，历史就是历史，神怎么样了，面对我们的未来，这是神继续的使用我们。我给你们一个我自己侍奉的经历，你看我现在一个人站在这里，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翻译的，做传译的，就是把英文传到粤语，就是这样哈。所以在一次我传翻译的过程有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差不多比这里的人更多，那么我替一个老外来，他讲英文，我就讲粤语。那么他这个传道人有一点特别的，就是他的眼睛他是瞎眼的，所以他有两个假的眼睛，但是他看不到东西的，知道哈？这个很重要的要讲出来，他瞎眼的，但是他有两个眼睛他看起来他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就好像望着你的，所以你以为他一直的望着他，其实他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好，就这样了。那一次讲到以后，他就守圣餐了，圣餐很严肃的圣礼，是了哈那么我就翻译，那么他。你们要记得很清楚，他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他圣餐的时候，我们通常拿什么起来的？饼，对吗？后来杯。那么他开始的时候也是饼，但是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我做什么啊？我翻译的时候，我翻译拿什么？杯， 哎呀，问题出现。他说饼，我是杯。那么下面的人跟谁呀？你认为他们跟谁？跟我。那么他说我们就吃，我怎么样翻译啊？我就喝。他们全都跟我。我想什么事情，什么问题？后来每一个人手上剩下的是什么？饼。这个传道人他看不看到啊？看不到，所以他以为每一个人所剩下的都是杯。那么他说我们领受杯，那么所有的人所剩下的就是什么？饼。那么我的翻译是什么？饼。就这样了。那么我就用一句话，也许比较传神一点，出席，粤语说出席，出了事，出事，有没有这个？出事了。在普通的翻译，如果有什么问题，应该问题可以原谅，圣餐不可以。不可以哦。那么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这个传道人仍然什么都不知道。散会以后，我就马上跑到这个厕所那里哭，哭得很厉害。那哭完以后，那么我一定要跑到这个传道人的面前跟他继续的，比方说讲话这样了。看起来这个传道人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他看不到什么事情，但是感受到有一些事情发生，虽然看不见。那么他问我一句话，他望着我，他说用英文说 Did I hurt you？ 哎呀，这句话真的 hurt 了，把我心里面的感受全都爆炸的爆出来。我没有面对我的教牧我的牧者，我没有面对我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我没有面对我自己。但是事情总会过去，所以后来我就硬着我的头皮，凭着神的恩典再次的侍奉我的主。现在我不能讲我有很多侍奉的经验经历，唯一我比较多的就是失败的经历比很多人都多。但是最主要不是失败，而是神怎么样的使用我们。最后医治我们的孤单，风雨的与我们同行。在以色列人，我为自己留下7000的人，7000相对于那个时候不多的人，但是已经足够了，够了。这7000人对这个以利亚来讲，他看不到，但是神知道，神看到，神为他预备。你以为自己孤单吗？只有你一个人吗？还有至少有7000个人，他住在你的旁边，可以说为你服务，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我很喜欢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自己拍的。我喜欢登山嘛，登山的时候有时候就走到这个沙滩，这个滩呢很好的，就是什么时候都是没有人的，在香港很难得的，当然要走到很远才可以看到，就是沙滩，很喜欢。我更喜欢的就是这个 撒旦的脚印，看到吗？我想你们听过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故事吗？听过了。再讲一篇吧，因为有些人没有听过。有一个人身心灵疲倦，侍奉的时候，走人生路的时候疲倦。他以为他以前以为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勉强的也可以走，勉强的也可以走。但是有一次，他就看到，诶，为什么脚印只有我一个人？他就跟神抱怨。那么神说，你看得很清楚，你看到你现在是什么的情况，是我把你抱起来，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在我们的旁边，神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的成就，是神在背后帮助我们的。最后我讲完这个就完了。我有一个孙女，14个月，很可爱。我就跟别人讲话，她的位置已经取代了我的师母了，很可爱。当然带她的时候，其中一种可爱的，就是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我开车以后把他抱起来，然后一定要关车门，对吗？他很自然的关车门。14个月的，他可以关车门吗？不可以，没有力。那么，但是他关的时候，我在下面把这个门关。那么就让他知道是他关的，对吧？那么他知道是自己关了，那么他有什么反应呢？他知道是他自己关的，其实是我替他关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成就，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无论是上班，跟别人接触，在教会的侍奉，我们以为我们付了很多的努力，是，但是我们所付的努力没有成果的。如果耶和华不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的努力。念过这个经文吗？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能够坐下，我们能够教会有发展，是因为我，因为教会，因为什么什么谁，我想我们就做错了事情。今天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神是背后做的，是吗？好了，我们就最后了，就是今天讲到的所有的内容，愿神得到荣耀。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心里面破碎，我们无法，没有办法改变现实环境，我们用了很大的努力来改造，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再去临到我们的中间，向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什么的情况，总有你在我们的旁边， 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主，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们的手中，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他们，让他们依靠你，也让你向他们显现，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